好，那我们就开始咯。哦，好，有一些新朋友。好，林小姐你好，苏先生你好。好，那大家好，我是温老师，很开心呢，在今天这个时候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个人对讲师的一些心得，希望能够替大家带来一些帮助。那因为有些新朋友，所以我还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张，但大家现在很少叫我的本名，大家都是叫我威廉老师。我从16岁的时候就开始人生的第一次讲课哦。为什么会这么早就开始讲课？因为那时候是学生时期参加社团的关系。我顺便问候一下，在座各位同学，我现在这样讲话的速度你们能接受吗？会不会太快？会需不需要调慢一点？如果能接受就打上 OK 好不好？如果需要再慢一点你可以打上 S。好，我就知道要放慢一点。好，那我就继续用这样的速度讲课了。好，请见谅，因为我有太多东西想要跟各位分享，所以速度上会比较快，再加上我今天心情上也的确是比较兴奋，因为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针对这个主题来讲课。好，所以过去虽然讲过很多课，但是没有讲过如何教别人怎么成为讲师的课。好，那我16岁的时候开始人生第一次的讲课，那我今年40岁，所以推算起来我人生到目前为止应该从第一次讲课到现在总共过了24年哦，想一想蛮可怕的，24年都可以让一个小娃儿长大成人了。好，那我讲过的课程五花八门哦。好，在这边先让大家猜看，在教网络行销之前的更往前推算，威廉是教什么的？在教网络行销的上一个阶段。好，猜中有奖，请抢答。抢第一个答对的我就送他一个礼物。好，不是 SEO 包含在网络行销里面啊。我说在整个网络行销大范围当中，上一个阶段我是教什么的，这其实蛮难猜的，要跟威廉很熟，对我有相当的认识才会知道我在教网络行销更早之前是教什么，也不是资讯哦，也不是数学啊，我数学并没有很好啊。好，这好像太难猜了，对不对？好，因为时间有限就不让大家继续猜下去了。当然是教街舞的，有没有让大家很傻眼？对，没错。我之前在那个当兵之前，曾经去一些学校担任过街舞的老师，觉得好像跟现在的形象很难联想在一起，对不对？那在街舞的更往前教什么东西呢？答案是杂七杂八什么都教。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教过哪些东西呢？我教过绳结哦，不是那个 SN 的绳结啦，就是那个类似像童军团在野外求生需要搭一些什么，反正就是有些东西会需要用到绳结就对了。好，还有我教过团康，我还教过野外求生。什么是野外求生哦？比如说如何看星星知道方向，如何辨别哪些草能吃或者是有毒。我还教过两性关系。为什么要教两性关系呢？因为当时我们的社团办了一堆课程之后，很多人都觉得我们课程都太老套，教来教就教那东西，所以我们想要办一些比较新鲜的话题。那当时想说不然教两性关系好了。当时同一个年级当中其他的同学都没有谈过恋爱，好像就只有我比较有恋爱经验，所以就叫我讲。我还教过活动企划，还教过一堆 blah blah 的东西，什么叫 blah blah 的，比如教过无惧野炊，这个也蛮神奇的哦。好，什么叫无惧野炊？就是没有汤匙没有筷子的情况之下，你要怎么自己从无中生有，只有一把刀，好，在山林里面如何做出餐具，这个叫无惧野炊。好，这个东西其实我根本没学过，只是刚好当时在带活动的时候呢，活动的总招跟我说，威廉，待会的教官呢临时有事不能来，那教官要教内容是无惧野炊，那现在还开始还有两个小时，学员就会从山谷下烤肉回来了，所以你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准备这堂课。我想说，哇，我的妈呀，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教无中生有，在两个小时当中变出一堂课程，还不能被学员发现这东西我并不会哦。好，所以我是从那时候开始锻炼起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准备好一堂课 的能力。好，那我现在目前主要教的课程呢就是网络行销咯，包含了微信行销啊，还有会议行销、会议主持等等，这是我目前主要在教的东西。那当然我也不断的在自我挑战，看有没有办法教别的东西，就像我今天教如何成为讲师以外。那我目前授课的次数我推算了一下应该有千场以上了，因为如果按照平均来算，因为我有的时候一周就讲个两三场，有的时候几个礼拜才讲一场。好，那我保守估计，假如我每一周都讲一场好的话，我生平到现在应该有讲1000场以上。 这样有没有算很厉害？其实还好，因为比我经验更丰富的讲2000场、3000场以上的前辈呢，也是大有人在的。所以我应该算是跟各位比，我可能比今天晚的大部分的同学都来的资深。但是在业界呢，也不敢说自己是多么厉害的那个老前辈一类的人物啦。好，那我请他先扫描一下这 QR code， 缩小一下。如果你们是用电脑观看可以的话，就扫描一下这 QR code。好，我给大家10秒钟。至于扫这 QR code 有什么好处呢？晚点会跟你讲，反正肯定有好康的就对了，不会让你白扫的。好，趁这个机会我们再来进点音乐。好，会送大家一个好东西。ID 哦，好问题哦。ID 我晚点发给大家好了。用手机观看没办法，不然你先截图好不好？你截图下来，然后之后还是可以扫啊。知道怎么截图吗？好，还剩5秒钟。我没办法扫也没关系啦，哈。我晚点再寄我的 ID 还有那个就是连结给大家，寄到大家的 email 里面，记得去点就好。好，那我继续往下讲咯。好，那我先预告一下今晚课程准备了超丰富的资讯，所以有可能讲不完，但是我会尽量努力讲讲看看可不可以在2小时半左右的时间把它讲完。好，所以讲不完的话看反应的热度。如果今晚的反应很热烈，那我就会开 part 2、哦、那这还有分哦，反应非常热烈，那我 part 2可是免费的，反应普通热烈我就是会开 part 2，但 part 2就是进阶付费的课程。哦，反应不热烈的话就今晚讲完就直接 ending 了。啊，对，这是 LINE 的没错。哦，你要用 LINE 去扫描就可以进来了。好，我先继续开始往下讲哦。首先我们要先来理解讲师的定义与类型哦。讲师顾名思义就是有在讲课嘛，但不一定是对很多人讲，对一个人讲也算是。好，那其实在有些地方，包含日本或者是中国，他们对于那种在某个能力上面特别高超的人物也会尊称为老师，即便他没有在教课一样会尊称他为老师，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尊敬吧。好，那我们这边今晚所讲的讲师呢，统称就是有在讲课的。那我们接下来还会按照授课的对象来分，我大概分了6大派哦。第一个叫校园派的讲师，这蛮好理解的，就是我们从幼稚园啊一直往上念书，都会经过很多的阶段遇到不同的老师。好，那这样的老师的薪水大概是从据我所知可能就是5万到8、9万不等。好，那目前来说即便念到博士，一小时的授课终点费用据我所知好像就是大概在800块上下。好，这如果有错误的话请再更正我，因为这是我听说的。好， OK， 那我们再来讲校园派之外呢，我还有分课后派，就是课后以外的教育，那又分补教派的老师，英语、数学、理化、其他等等的。其实补教派如果做得好，是补教派的名师的话，收入相当的可观哦。那也会有校园派的老师课后又顺便去当补教派的老师，这也是有。还有家教派的老师，那他就是专门补足学生课后的那个学习的需求。接下来宗教派的老师呢，比如说牧师啊、法师啊、点传师啊、上师，这些其实也是一种讲师。好，那还有技能派的，比如说吉他、烹饪、武术。那武术还会我觉得有一些领域的老师他有一个特色，也可以说是好处，就是他的能力会有一个公定的标准。那这个公定标准当中呢，你只要达到一定的标准，你就可以出来教比你低的那个等级的人物。比如说像武术来说好了，我自己本身也学过跆拳道，那像跆拳道或者是类似的武术，它都会有可能从白带一路到蓝带啊，或者是红带啊，到黑带。那你可能到了黑带呢，你就入段了，你就可以来成为那个武术教练去教别人。 那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就会有个系统可以往上爬阶哦。像我目前教网络行销，网络行销就好像没有一个具体的阶梯，没有什么叫做网络行销老师一阶、二阶、或是黑带、白带，这就变成说在教学上面没有一个客观的认定哦，也很难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教学系统。通常一个老师他如果要能够有一个比较可靠稳定的一个教学收入的话，通常教那种就是有稳定的爬阶的，包含像围棋它也会有所谓的爬阶，英语也会有，好，那这些都会保证说你可以到达某个等级之后你就可以出来教课，有个公认。网络行销好像你自己摸索然后有点成绩然后就可以出来开课哦。好，美容也会有分乙级啊丙级，比如说乙级就可以出来教丙级。好，自用派讲师，什么叫自用派讲师呢？就是他的教学内容呢主要不是对外授课，是针对自己需要的。好，比如说有些公司他会有教育训练部门，那他教育训练的对象呢可能就是针对自己的员工，或针对加盟商，针对经销商，或者是有在用你的产品或帮你卖产品的人。比如说有些美业，就是美容化妆业的产品，会不会有影片可以观看哦？我只能告诉你我现在有在录，但是录影有时候会失败，所以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录成功提供你影片，好吗？好，然后刚才我们讲哪里哦？对，比如说一个化妆品公司，它可能会有个讲师，那个讲师要负责去训练那些百货公司的专柜小姐或专柜先生，然后让他们更了解产品的特色，他们就会卖得更好，这也是一种讲师。好，那社团也是一种讲师。好，然后直销也会有讲师。在那边留意一下，自用派的讲师哦，除了教育训练内部人员专用的这种讲师，他可能日后在同业可以转职的时候呢，他之前的工作经历可以被拿来认定。比如说他一样是在化妆品公司上过班当过讲师，他改天去到另外一个化妆品公司，他之前的讲师资历是能够被认定的。好，接着其他的像社团跟直销的讲师其实不太容易被认定资历。怎么说呢？比如说你在社团里面教过什么课，你之后要换一份工作的时候，你说我之前在社团当了讲师，你上班的公司或是要聘请你的那个教育训练机构，他不见得会买单。哦，那包含直销也是，你在直销的某个团队里面你讲过很多场，也不代表你的资历可以拿来被一些企管顾问公司认定为他愿意帮你中介 case 的讲师。好，所以这个要让大家了解一下讲师的生态。好，最后我们来讲街头派老师。好，那我自己本人就属于街头派老师。好，但没有冒犯的意思啊，我是这样比喻，就是街头派他是比较一个怎么讲呢，他讲课的绩效是很快立竿见影就要被拿来考量的。我举例来说好了，今天如果是校园派的讲师，他一堂课讲不好，不见得马上就会丢了这份工作，因为学生学了你的东西有没有效，这要等到他毕业出去找工作之后才能够去鉴定嘛。可是街头派老师是这样，我们去帮一些企业上课讲得好不好，其实是下课后甚至还没下课，这些人资主管或是老板们他们马上心中就有个分数，但对他们的员工能不能产生绩效也很快可以判别的出来。比如说你去帮人家做一个业务培训，如果你训练得好，那对方的那个业务团队很快业绩就会在该月或者该季就有起色，那你讲的不好他可能没有起色反而还是下降。好，所以街头派老师他的面临的是比较血淋淋比较残酷的，可以说是一场战争哦。但是他的收入如果做得好的话，街头派老师也可以说是收入相当高的，我不敢说最高，因为最高很难比较啦。好，包含比如说像宗教派的老师也有人收入很高啊。好，好，那我们来讲业务销售。好，街头派老师通常教的比较偏向成人的教育。好，那个比如说业务销售啊，一对一销售，公众演说，会议主持等等的。好，行销，好，比如说有网络行销跟会议行销，房地产，两性关系，身心灵，好，这些都是蛮多就是在培训机构啊或者是有些老师在讲的议题。好，这是按照授课对象分。接下来呢，按照讲课的频率跟收入比重来分呢，我们还有分偶发性讲师。偶发性讲师就像那个火山齁，像那个大一岛火山，就是偶尔可能一年偶尔会去讲个一两次或是两三次。这种我们把它称之为偶发性讲师。 偶发性讲师他不见得收入低哦，他可能比如说有些大企业家他平常并没有在讲课，但是呢他偶尔会被邀去讲个几场哦，所以他并不是以讲师为业，但他收入有可能很高哦。好，很高是在他自己的本业上面。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业余讲师哦，平均一个月讲个一两场，这个就可以称之为业余讲师。接下来我们来讲说一年讲50场以上，因为一年50场以上就几乎每一周都有，这个已经可以称之为职业讲师了。那我收入呢，我觉得你起码收入有达到 2.5 万以上，这个比较可以称之为职业讲师。毕竟你常常讲课，但是呢你的收入万一只有七八千块，那你等于就是讲兴趣的嘛，这个不太能够称之为职业讲师哦。好，那起码达到 2.5 万，那你的收入占你的所有收入的整体的比重大概有三分之一以上，我们就可以认定为是职业讲师。好，那我们讲完了讲师的定义与类型，接下来我们讲课程的类型。按照授课的对象会有分，第一个叫企业内训，就是去帮某个公司上课，那上课对象的人呢几乎都是这间公司的员工。好，企业内训还有分帮公司上也有帮业务团队，公司上就是以公司的立场邀请你去帮他讲课的，那业务团队就是不是公司跟你接洽，是这个业务团队去的可能某个业务领袖哦，请你去帮他们整个团队上课。包含之前也有保险公司请我去帮他们业务团队上课，好、哦、像永达保金他们之前有一群人全部都是 NDRT 以上的等级，或是区经理处经理等级，好、哦、他们就大概20人包班，然后请我过去讲一天的业务培训。好，那我也曾经帮直销公司做过业务团队的培训。那公司的话，让大家了解一下企业内训的生态是这样，公司它通常会透过讲师经纪人去找到讲师，就好像拍一个电视剧或者是有个活动，这些可能导演啊，他们不见得会直接自己去找演员，他们可能会透过演员经纪公司，演艺经纪公司或模特儿经纪公司去找到演员。好，那同理，那公司这些要。但企业内训的公司呢，他可能也会透过讲师经纪人去找到讲师。这边要来跟大家聊一件事情哦，就是公司透过讲师经纪人去找到讲师，那讲师经纪人肯定有从当中赚一手嘛。那考考各位哦，你们觉得这些公司为什么不要直接去联系讲师，还要透过讲师经纪人去找讲师？这样不是要中间被赚一手吗？让大家猜猜看为什么。好，猜中一样有奖品，为了鼓励大家都互动。为什么要透过经纪人呢？经纪人又 有的时候又称之为企管顾问公司啊。像威廉就有一些在合作中的企管顾问公司，有的时候会派客让我去讲。我们有点像那个海葵与小丑鱼的生态哦，互相依存，互相帮助。好，他帮我赚钱，我也帮他赚钱。哎，好像没有看到有人要猜，这是一个放弃猜测、不想要抢礼物的状态吗？好，有人说猜透过经纪公司找到有人有名气的讲师。其实我跟大家讲原因好了。我顺便先讲一下，企管顾问通常能力很精简的、啊，他们可能就是老板加一个助理，或者艺人公司也有。企管顾问公司通常编制都很精简。可能整个公司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老板，然后一个就是